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父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来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单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啊，大家平安。啊，对于我们的营会，我有一个补充的报告，就是在我们营会里面有一个晚会。那个晚会的，我们除了演话剧之外呢，还欢迎弟兄姊妹或者是你们的儿女一些的音乐的表演。所以，假如你们会什么乐器啊，请你把乐器谱都带去啊。那里有个钢琴的，所以钢琴谱也可以带去的。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仆人。我们讲这个服事已经讲了差不多3个月了，很快就完了。哎，有没有这个？那么，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谢谢，有人问我们啊，你将来想做什么？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呢，自愿要去做一个仆人的。都希望能够做画家、音乐家、企业家、什么什么家啊，政治家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师、律师、医师、工程师啊，没有人愿意去做一个仆人的。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耶稣在这里啊，就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他圣经说他爱门徒爱到底。那怎么叫爱到底呢？刚才那段经文这样说的：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然后呢，他就替他们洗脚了。这个爱到底啊，是个标题啊。他既然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不光是指耶稣替他们洗脚， 也是指的耶稣，因为他这是个题目嘛。然后接下去的就是讲耶稣受苦啊、受死啊，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一直爱到底的，最后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洗脚是个什么？是个先兆，或者是一个象征，就是象征耶稣服侍他们，服侍到底，最后连生命也给了他们了。那我们可以看看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那里就讲得很清楚，耶稣在那里说，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服侍人服侍到一个地步呢，最后是舍命，把自己的生命也给了你的啊。所以这个洗脚是第一步啊，是个预表，表示耶稣要替大家死的啊，这是耶稣的榜样。那我们今天从耶稣的榜样，我们就要看看到底服侍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起码在这里可以看到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服侍是谦卑的。为什么说服侍是谦卑的呢？我们讲一讲那个洗脚的背景啊。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洗脚了，当然你自己在家里洗脚，但是一个人替另外一个人洗脚，今天已经没有这个需要，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在当时呢，我们要理解，当时没有这个，好像我们现在这种马路的，而且他们穿的鞋都是草鞋。你到乡下去你就知道，现在中国的乡下还有没有那种路，我已经不清楚了。我十几年之前回到乡下去，还是泥巴路，冬天穿的鞋，那连那个鞋也弄得非常的脏的，你进到家还要用一些树枝把那些泥啊把它掘掉的，哇，用了很长的时间。你想想穿那个草鞋，那个脚是露出来的，进到家里面是多么的脏啊。所以呢，往往一个人进了家的时候呢，我往往就要洗脚的。那么有些人家里是有奴隶的，那么这个奴隶就负责帮主人洗脚，或者是帮客人洗脚，他们有这个需要的。那么万一家里没有这个奴隶就怎么样呢？就地位最低的替他人洗脚，地位高的不需要帮人洗脚的。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到安徽去，冬天在北方都不洗，就是很少洗澡的啊。那么但是他们每天晚上呢都洗洗脚啊，所以到了晚上呢，我就要上床呢，大家都拿一盆水来洗脚的。哎，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啊，孙博士，我替你洗。我”我吓了一跳啊！你替我洗脚，不敢当。虽然他的地位比我低啊。就是因为我年纪比他大，我也是牧师，他说我替你洗，我很感动啊，他愿意替我洗脚，但是我没有让他，我说我自己来行了，这样子啊。但是在这里呢，就发现呢，的确是地位低的替地位高的洗脚。我们要想象一下啊，这个脚啊是一个人的身上最下面的那个部位，当你替另外一个人洗澡的时候，你的姿势啊，一定不是蹲下来，就是跪下来，或者你拿一个小板凳啊坐下来。刚才耶稣是用了什么姿势呢？我不知道。但是耶稣替他们洗完脚之后呢，他说耶稣穿上衣服是坐下，就是耶稣洗脚的时候他没有坐的，他很可能是跪在那里，或者是蹲在那里。所以这个姿势呢，就告诉你呢，他是个非常谦卑的那么一个姿势。我在美国认识一个牧师，他以前是卖皮鞋的。他说我看过很多双脚，他说脚只有两种，他说第一种脚就是丑陋的脚，他说第二种脚就是更丑陋的脚。那他讲的很有意思啊，我等一下再讲这个牧师啊。所以呢，你就发现呢，替人家洗脚是需要相当的谦卑的。特别是耶稣，他是人家的门徒的主，他就蹲下来或者是跪下来替门徒洗脚啊。那我们发现呢，这是门徒啊，他们会争论的。为什么争论呢？这里没有提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假如读路加福音呢，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同一个地点呢、啊，在耶路撒冷那里，他们吃晚饭的时候，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那么这里呢就讲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为什么会争论呢？我们发现门徒常常争论什么？争论的内容就是谁是大的。在这个场合他们争论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引起他们的争论的。所以你把这个路加福音配合约翰福音来一读呢，你就发现哦，为什么他们争论谁是大的呢？现在耶稣他们借了那么一个房间来吃这个晚餐，很可能里面没有奴隶借给他们的，那么因为那是门徒自己要去预备饭菜的，所以呢，来到这个房间里面呢，大家就问了谁替别人洗脚啊？那么大家就在这里，个个都不愿意，所以大家就在那里争论谁是大了。因为假如我比你大呢，你就要替我洗脚了，起码我不需要替别人洗脚啊。所以他们争论谁是大的啊。那么但是你发现呢，耶稣就有一个榜样给他们啊。在第三到第五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又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归要归到他那里去。耶稣知道他的位分，他的地位，他是从父那里来的又要回到那里去。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他知道自己的位分，然后他就服侍人。他知道自己的位分很高，然后他就去服侍人。他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梳的毛巾手巾擦干。这是耶稣的榜样。他不去跟门徒争论我比你们个个都大啊，他不去说哎，你年纪最小，你来替别人洗脚。他也没有说哎，你是最后一个跟从我的，所以你的地位是最低的，你来替大家洗脚，或者是你的灵命最低，你来替其他人洗脚。他没有，他自己做一个榜样，他就替门徒洗脚。这里让我想起孔子讲的一句话啊。孔子讲什么呢？他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这君子之道有四个，丘就是孔丘，就是他自己，他一样我也做不到。他说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师之未能也。这是中庸十三章第四节那里讲到了。你看我们中国不是有五伦吗？孔子也知道有五伦。五伦是什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是漏了哪一轮呢？夫妇。为什么他不提夫妇呢？所求于夫以事妻，没有这回事的，在中国没有这回事的。朋友是平等的，你可以说这朋我求乎朋友，我先给你，我不要求，我先给你。但是呢夫妻他就不敢提了，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丈夫服侍妻子的，都是妻子服侍丈夫的。哎，你看在中国文化里面是小的服侍大的，哎，但是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是大的服侍小的。当然小的也要彼此服侍，但是是大的服侍小的。所以犹太人呢很不能够接受耶稣，因为耶稣应该是个救主，但是他一出生就出生在个马槽里，哇，哪里有那么卑微的，哪像一个救主啊。所以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那种谦卑的软弱的姿态，最后他还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哪有那么不像样的救主。所以犹太人不能够接受，因为高高在上的神下来了，用一个谦卑的姿态下来了，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太人很难接受。但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大的服侍小的。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才23岁， 我到那个中学里面去教书，那是个教会办的学校，但是那个学校很奇怪，里面的老师都不是基督徒，校长也不是基督徒，我是唯一的基督徒。所以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一去就做了主任。什么是主任呢？主任就是在校长以下最高地位的那个。我23岁就做那个主任。我留意呢，当校长要跟谁讲话的时候，他说啊，小李过来。你们这个那个职员小李就过来了啊，校长啊，他到他的房间去啊，坐在那里，他就吩咐他做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姿态不好。当我要一些其他人老师啊，他们尽管他们的地位比我低，我希望他们替我做什么呢？我一定走过去。他们坐在那里的，我走过去，因为我是站在那里，他坐在那里，我走过去呢，我跟他讲话，我不是这样从上往下讲，我蹲下来。啊，李先生啊，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请你替我做啊？我就用这种姿态，很简单的啊。我发现呢，我做了半年，那是老师，那是职员，我都得到他们的心了。我发现他们很服我，他们反而不服那个校长，他是有这个地位的嘛，是不是啊？最高的地位，哎，他们都很服我，很乐意主动的为我，为我，就是做这个做那个，啊。我才发现原来谦卑是那么好的，啊，大的服侍小的，啊，这是服侍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服侍一定是谦卑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男人，回家去服侍一下你的太太好不好？倒一杯茶给她好不好？张牧师有一次希望我们回家替太太洗脚，我替我太太洗过脚，她怀孕的时候她很难弯下腰来穿鞋呀、啊，怎么怎么洗，我就替她洗 啊。那么你们做老板的回去服侍一下你们的雇员好不好？你们做老师的服侍一下你们的学生好不好？啊，你们做高级的服侍一下你们的下面的人好不好？我以前认识一个在餐馆里面做的很高级的，就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叫 captain， 中文叫什么，反正领班，做领班的。他常常带一些人到教会来，但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来到教会了一两次之后，就哎呀我没有空啊，有一些借口就不来了。他是领班嘛，他把那些年轻人带到教会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那些人为什么来了一两次就不来呢？因为他在餐馆里面常常就破口大骂的骂人，讲脏话，这个不行的。你没有一种服侍的态度，人家不会服你的。你带他到教会来，而且让他们听真理，他们听不进去的。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也讲得很温柔，我说我知道在餐馆里面工作往往啊，环境不是太好啊，不过我们大家都要以谦卑的态度去服侍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他听了他有没有做哈、啊。凡是我们就是以大的服侍小的。第二个特点，服侍是人化的啊。什么叫人化呢？服侍是服侍人的啊。你看耶稣他替每一个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要接近这个人，跪下来或者蹲下来，他的手摸到他们的脚啊，他用水把他们脚上的脏的东西洗干净，用毛巾擦干净。他跟他洗脚的时候很可能还跟他讲话，正如他跟彼得讲话一样，他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是人化的。我们要留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光是办事的，我们是服侍的。但是教会里，但当然教会里面也有事给我们办啊，但是我们办事的背后是要服侍人的啊，彼此服侍，在家里服侍，在公司里面服侍，在邻居里面服侍啊。不能够光看见事看不见人，要从事中看见人。我们教会欢迎弟兄姊妹来办事，但是你办事的时候要看见人。好比说你早点来搬动这个椅子很好，但是你不要有人来了你看不见 你扳机指头，有人来了你要看见，然后你上去跟他握握手啊，欢迎你怎么的，打个招呼。这个在事中见人的，因为服侍的对象是人啊，不光是办事。我有一次讲，我在杭州在一个餐馆里面，有人请我吃饭。那么有一些服务员，你们知道是小女孩，小服务员都是从乡下来的。那么我看见他们其中一个就是很普通的，那个饭菜还没有来，他就一个人站在那里。你看他的样子，你就知道他很自卑的。我就走过去跟他谈话，我上次只讲了一半啊，没有一个客人会走过去跟一个女服务员谈话的，我就走过去跟他谈话。这是个姿态，我作为一个客人，我不是等他走过来服侍我，但是我走过去，我就问他，你从哪里来啊？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啊？你来了这里多久啊？等等。他很惊讶，我一个客人走过去，我年纪比他大得多，还跟他谈话。谈话的时候呢，开始是他很怕，到最后呢，他就鼓起勇气问我，他说你是干什么的？他以为我是做生意的。我说我不是，我是个牧师。他说什么是牧师啊？那我就知道他从来没有到过教会去的。我说你知道基督教吗？各位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这里的教会呢是不大赞成用基督教这个词的，我们是基督信仰。但是在那个情况，我想过，假如我说基督信仰，他很可能听不懂的。我为了他的缘故，我说，你知道啊，是基督教的牧师的。哦，基督教我懂，那牧师我就不懂。我说就是牧师，就是在教会里面工作的啊，那个人。他哦，这样子。讲到这里呢，我也就够了。我不继续的抓住他，向他传福音，因为吓怕人的，不失切的，你们知道，讲话要有一个失切性。啊，我觉得我已经做了第一步了。啊，那么第二步呢，我就祷告，求神来带领另外一个基督徒做第二步。啊，这个就是服侍，就是不光是办事，我不光是来吃饭的，我还要看见人，要去服侍人。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的，服侍是以人为对象的，无论到了什么场合，啊，我们的对服侍的对象是人。那么这个人化的服侍呢，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彼此洗脚。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呢彼此洗脚，这里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我还替你们洗脚，所以你们也要谦卑的去彼此服侍啊。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因为刚才不是彼得这样说吗？他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为什么后来不明白呢？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耶稣上了十字架复活了之后，彼得才明白，哦，原来耶稣来舍命的，他把他的命也给了我了，就赦免我的罪啊。那后来不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里讲的救恩的问题啊。然后彼得就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讲了当时的背景，就说凡是洗过澡的人，是不是啊，他全身都干净了。但是他要走路啊，他每一次走路这个脚脏了，不需要全身洗的，只是洗洗脚就行了。换句话讲，当你一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洗净了你全身的罪了。以后一个基督徒还会不会犯罪啊？还会的，还会犯罪，就好那个脚脏了，洗洗脚就行了，不需要全身洗的，就洗洗脚就行了。哎，那么所以耶稣说，假如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啊，那彼得说啊，全身都要洗。但是耶稣说呢，啊，你们都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谁不干净？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你看，我们在这里留意，耶稣替门徒洗脚，有没有替犹大洗脚的？应该有的，是吧？应该有的。 但是这个替犹大洗脚这个洗呢，就与犹大没有什么关系。他做了，他的脚是干净的，但他全身还没有干净。所以当耶稣说我们要彼此洗脚的时候，也包括了我们要彼此赦免对方的罪。假如我们的弟兄姊妹犯了罪，就是代表他的脚脏了，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去责备他，不是去骂他，不是去控告他，而是替他洗脚，用谦卑的态度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那里也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用温柔的心，我们个个都会犯错的，会讲错话呀，会做错事情啊。其他的弟兄姐妹看了，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特别是圣经说你们属灵的人，假如一个人看见别人做错了事情就骂人家，他是不属灵的，他是属血气的。哎，但是属灵的人就是不是这样的了，他会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哎，你用温柔的心的时候，对方会服你的。那你就是等于替他洗的脚，用谦卑的态度，用温柔的心，就是用谦卑的态度把他挽回过来。哎，其实这个彼此洗脚啊，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伦理的基础啊。14-15节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所向你们做的去做。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伦理的一个基础。我们做什么东西啊？就是耶稣所做的我们去做，照耶稣的榜样去做。这个就是基督徒伦理的基础。我们一般的教会呢，就往往会讲基督徒不该做什么，不要说谎话呀，不要骗人呐，不要赌博呀，不要喝醉酒啊，怎么怎么样？我们常常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那个也对，但是我们少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哎，但是基督说，耶稣说的时候，你们照着我所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要彼此服侍，也要去服侍其他人。礼拜天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举手，向神支取力量，向神支取智慧，敬拜神，感谢神，赞美神。礼拜一就是向人伸手，服侍别人，爱人啊，向人做见证啊。这就是我们伦理的基础。好，服侍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服侍是有福的。哎，因为耶稣最后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哎，这句话我没有打出来啊，就是读经的时候读过了，这是第17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服侍者呢是有福的。有什么福呢？其实当我们谦卑服侍的时候呢，反而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第四、第五节，应该是第三、第四，我打了第四、第五啊。哎，第三节怎么说呢？第三节那里，我读给大家听啊。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父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就离席起来，脱了衣服，服侍他的门徒。换句话讲，耶稣为什么去服侍啊？他知道自己是从上帝而来的，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他知道自己的很高的地位，我有很高的地位，怎么样呢？我就高高在上，在那里吩咐你们，不是，我有很高的地位，我就服侍。就说一个真正懂得服侍的人呢，他是谦卑的。正是因为他的谦卑，才表明他是非常有自信的。我知道我的位分，我知道我的地位。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反而常常要不够自信，反而常常要提高自己的地位。 反而常常要提自己的头衔啊，提自己的炫耀自己的财富啊，穿名牌啊，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其实一些，那我不反对名牌，假如你觉得名牌是很好用的，很实用，很美观的，你肯定有钱可以买啊。但是假如你就是不理他，你喜不喜欢他啊，要勉强要什么都要开名牌的车，就是穿名牌的衣服，戴名牌的手表等等啊，啊，表示你自己的自信心非常的低，你要靠这种外表的东西把你自己撑起来。我最近在德国有一个华人的牧师，他给了我一个名片，名片上写什么呢？写了他的名字，什么什么牧师，然后写了他说在读博士。正在读博士，哇！名片里面要提这个在读博士，这挺怪的，是吧？假如你已经拿了博士，你说什么什么博士也可以了。说在读博士，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自信心一定很低。其实读了博士并不算不得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提自己在读博士呢？难道读博士就好过那些，就表明你的地位比其他的人高一点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非常知道自己的位分的。我们是神的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那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位分呢是相当高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位分相当高。但是因为我们的位分相当高，所以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我们能够从楼梯上走下来。哎，所以服侍是有福的，因为服侍人反而表明我们是很知道自己的位分，是非常的尊贵的。那么服侍还有什么福呢？会得到主人的称赞啊。第十五节那里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就说我们假如服侍人，我们是照着主所做的去做，所以因为我们能够做主所做的，哎，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会得到主的称赞的。正如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那里说，那个主人说，耶稣所讲那个比喻，他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耶稣讲的比喻，说这个好的仆人，那个主人称赞他。我们都是耶稣的仆人，有人以为只有传道人是神的仆人，不是，我们个个都是。我们都个个都要去服侍人的，我们个个都要得到主的称赞的。有人称赞我们，我们不一定要拒绝，不必拒绝，我们可以安然的接受。我们自己不去求那个，那我们可以安然的接受。但是最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主人的称赞。就主耶稣将来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很盼望将来能够听到耶稣讲这句话，对我讲这句话。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会不会替我们讲这句话呢？给我们讲这句话呢，就是现在我们肯不肯谦卑的服侍别人。假如我们现在能够谦卑服侍别人呢，我们正是做耶稣吩咐我们所做的嘛，是吧？所以到时候他会称赞我们的。服侍是有福的，因为会得到主人的称赞。服侍还有第三个福气，就是这个福气会流出去的。当一个人他得到神的福气的时候，神的福气一定是非常满的，神的福气不是一点点的，是非常满的，满到要溢出来的，要流出去给别人的。假如这个福气只是我自己享受的，这个还不算神的福气，这个福气太小了，这个福气一定大到可以流出去的。最近中新社，你们知道什么是中新社吗？中国新闻社报道了一个消息，我很感动。他说校长替学生洗脚。他说香港有一个学校叫马可宾纪念中学啊，中新社报道的啊，他现在在全国报道。这个学校呢的校长每年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把家长都请来替两个学生洗脚。那么 因为这个学校呢很注重学生的品德的。他说我们招生的时候，他这个学校啊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地区的，在那个地区的学校都是不好的。我们从香港来的，我们知道。所以他们很想把自己的学生啊那个成绩弄得越来越好，但是都失败了。我有这个学校，那我们收学生的时候不可成绩只是算 30%， 品格 30%， 还有其他的就参加校外的活动等等又占不知道百分之多少、嗯。所以你光是成绩好不能够进到这个学校里面了。他很注重一个学生的品德。他说这个学校啊，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校长每年替学生洗脚，就是要立下一个榜样。那么这些学生呢很受感动。我们要知道榜样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你不要看清一个人的榜样，耶稣一个人的洗脚的榜样就感动全世界的人。我昨天很奇怪的，我在一个德国人的教会聚会，圣诞节的聚会，他们每年都请我，今年是第三次。我去到的时候，他们就是德国人很喜欢喝咖啡吃蛋糕。那么我一去到坐在我对面那个老太太就说，哎呀，我想起来你不能喝咖啡的，因为我下午不能喝咖啡，喝咖啡晚上我睡不着觉的，你也不能喝普通的茶的，你喝那个绿茶的。哎，我马上到厨房里面去找一下有没有绿茶他还记得，其实我前年去，我去年我没有去，他还记得我不能睡觉，我要喝绿茶，就是那个草叫 herbal tea。 哎，他马上到厨房里面去找，找到了，他说，哎，对不起，哎，还要烧水，哎，对不起。我就觉得所以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欢德国，他们很细心。哎，他还记得我喝了咖啡不能睡觉，就是下午故意的去泡一壶绿茶给我。我很感动，他来服侍我。这个学校他们做了十几年这样子，他们的高中生都很受感动，他们在高中生呢就发起一个行动。初中一的学生第一次进到这个学校来，你们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些大学，在香港大学也是这样，有个流行一个习惯，你刚刚进大学，你要怎么样，你要被那些高班的大学生啊欺负你一天，整天什么去，你帮我做这个，你帮我干那个啊。那么这一年级的学生没有办法啦，你们欺负就欺负啦啊，为了得到你们的接受啊，大的欺负小的。但是这个学校不是，那高中生替初中一这刚刚进来的擦皮鞋。哎，中新社报道的擦皮鞋，哇，这个榜样非常厉害，我希望全国都能够看到啊。有一位毕业生现在在中文大学念书，他说我很喜欢我的母校，因为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校长不光是在上面讲，他们能够做出来的，他们给我们也好榜样的，让我们知道我这个读过大学的人将来这社会上不能够高高在上的，我一定要用谦卑的心去服侍别人的。哎，这个是个教会的学校啊。哎，中新社报道的时候还提到很清楚，这是一个教会的学校，这是本着基督耶稣洗脚的精神来做的。哎，中新社这样报道的，哎，我觉得非常的好啊。你看，神所赐的福啊，不光是给这个校长，一定留给别人的，有影响的，那多好啊！假如我们全中国现在都有这种服侍别人的心，那多好啊！感谢主。在最后，我只是向大家发出一个呼吁，啊，请大家立志做一个仆人。啊，我这里有些东西，我把这个椅子搬到这边。这是些小毛巾啊，放这里。我1977年到80年在美国读神学，我们的神学院的院长非常谦卑的一位老先生。 他在我没有去之前，有一次毕业典礼，他讲了一篇道，我不在，我还没有去美国，他就讲到约翰福音，耶稣洗脚，然后呢，他把一条大毛巾剪成一小小块，这就是毕业神学毕业生团，你们出去拿一条小毛巾，那个毛巾就代表耶稣用毛巾来擦门徒的脚，你们去服侍人。哇，很多毕业生很受感动，其中一个毕业生，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 Frank Tillipo， 他然后到一个小教会去做牧师，那个教会他去的时候 只有七个人，我去的时候已经有900人，他们教会很好，他们有900人，但是他们的教会小小的，只有200个座位，他说我们不建大教堂的，他说人多我们就多几堂的崇拜， 每个星期天5堂崇拜。我们去那一堂是下午5点钟的，那一堂很奇怪，很多街上的流浪汉呢，穿了短裤穿个拖鞋就去了，他自己也是穿了个短裤，因为要跟他们一样穿个短裤穿一双运动鞋去讲道。那么上午呢，这些人穿得很端庄啊，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基督徒一受洗了马上拆出去服侍，他们教会一个一个的服侍的事工设立的，有些人像服侍妓女的，有些人是服侍街上流浪的人的，有些人是服侍那些吸毒的，有些人是到监狱里面去探访的，有些人是服侍海外学生的。我参与了他们那个服侍难民，当时他们有一些越南柬埔寨的难民，我参与他们服侍难民的工作。他说一受洗就马上拆出去服侍，所以全教会的人全民皆仆人。所以他们带了很多街上的流浪的人来聚会，所以下午5点钟是那样子，我去参加下午5点钟了。有一次这位牧师，他就是我们神学院的毕业生，他就又讲那个约翰福音这篇道，我也忘记他讲什么，他然后又要求我们去拿一条小小的毛巾，哎，我拿了放在钱包里面，这个到今天1980年啊，这是提醒我，这是个记号，提醒我，我是个仆人。那么有一次，张牧师在电台工作的时候，啊，只有4个人，我还有他3个人，我就稍微有点分享，又让他们拿了一条毛巾，所以张牧师今天不需要拿，你已经拿过了。现在我也要求大家，假如你也愿意立志做一个仆人。我就请你等一下，章子怡姐妹来领事的时候，一面唱诗，你们就出来拿一条吧，拿一条放在这个钱包里面。假如你觉得我不需要，我已经是个仆人，不需要，那不要紧，你不要勉强自己啊。你真是要决志做一个仆人，你就出来拿，拿了之后提醒你自己，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非常的惊讶，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为君王救主，竟然降生在马槽里做一个木匠的儿子，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以一个谦卑软弱的姿态出现，以致今天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终于理解了，这就是你的大能，你大能显现在你的故意软弱的姿态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主替我们立了榜样，替门徒洗脚，这是世界上各宗教各学说都没有提过的。今天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既然主啊，你自己替门徒洗脚，有什么东西能够妨碍我们去服侍别人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洗脚，也能够替其他的人来洗脚，帮他们服侍他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决心化为行动，影响别人，求你帮助我们中国 当着我们中国能够谦卑下来，我们都能够走下来服侍别人，成为一种风气。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